激战白热化，全中共元老紧急出公开信，将又合高危。高氏早苗成为自民党首位女总裁。消息自乌克兰而重夺克里米亚。中共转向支持缅甸军政府打内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距离四中全会还剩低不到三个礼拜，中共高层开始进入了激烈的博弈，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较早前分析人士提出，习近平如果手上仍然掌握党政权力，又拒绝主动退休的话，就算将有合控制军权，亦都好难用和平的手段将习近平赶落台。因为张友侠在党务系统内层级别比较低，不是政治局常委。这样一来，如果元老不出手赶习近平落台，最后可能张友侠只能够用军变、政变等方式来夺权，甚至不排除定点清除习近平。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最近在直播中分析说，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习近平失去了军权，连中共对美国的外交路线现在已经不是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这些的变化追根究底，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重病。就算是这样，习近平在一年前就失去了一尊地位，为什么直到现在元老还大费周章地给习近平出来做戏，制造权力稳定的假象？唐靖远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元老有一个巨大的弱点，习近平就是利用这个弱点在这里搏命地谋划绝地反击。唐靖远解释说，中共元老投鼠忌器，他们放在第一位的是要保证中共的体系不瓦解，同时他们也都不想留下一个政变夺权的记录。所以反习派最希望是等习近平以合法的方式落台，一是就是习近平病重被迫退休，一是就是习近平主动承诺在四中全会退休，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中共内部也都没有合法罢免党魁的制度，全体中央委员一百几人，张友侠和反习派元老也都没可能逐个地去游说他们支持罢免习近平，这个就给了习近平机会。唐靖远举例说，当年华国锋落台前，党内先打倒了他的两个凡事路线，华国锋自己也都没有能够在中国的内部树立一个意识形态的排位，但是现在的习近平树立起来一个习思想，还写入了中共的党章，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共这个邪恶的宗庙里头被自己树立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排位。中共的元老要保住共产党，就很难去批评习思想，只要他们继续供奉习思想这个排位，习近平的手上就仍然有筹码。时事评论员江新哲亦都曾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习近平靠手上的党政系统和掌握军权的张友侠硬碰，最后的胜负是谁？这个是决胜的关键。唐靖远总结说，中共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一定是保不住的。这个时候谁要保党，一来是保不住，二来就是一定会导致中共内部再次发生突发事件。因为张友侠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来元老依靠张友侠，张友侠是可以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二来元老如果真的想要保党，就有牺牲张友侠的潜在可能。张友侠按年龄来讲，在二十一大一定会退休交出军权，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期间有机会翻身，张友侠和他下边的将军必然有事，连入秦城养老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因为这对张友侠来讲，不可以将习近平留到二十一大，必须要令到他在四中全会落台。就在十月三号，自媒体人晓雪家透露了一个和元老有关的消息，结合唐靖远的分析来看，如果消息属实，中南海就有可能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这个消息说，中共的一批元老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汪洋等人，加上现役的一批军中高级将领， 包括张友侠、刘振立、张声文等人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提前退休。他们发出了致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目前党和国家正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现任最高领导人一系列的决策错误，正在不断地加深了国内矛盾，令中国的未来陷入了空前危机。信中列举了习近平的主要罪状，一个是个人集权，重要决策不再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第二就是常委形同虚设；第三就是取消了任期限制，否定了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总结出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第四是种种错误的决策，包括民营经济的打压，对外大撒金钱，搞一带一路，麻木修建雄安新城等基建大工程，造成了债务危机，金融风险聚集。信中指出，经济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经济搞不好，党的执政基础将会彻底动摇，这样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及时地矫正，后果不堪设想。信中亦都讲到军队大清洗，大量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被无端调查和撤职等等。信的最后建议习近平提前退休，暂时只保留国家主席职务。对中央委员呼吁说，历史已经将选择摆在面前，是继续纵容错误，眼白白地看着党和国家陷入危机，定是勇敢站出来重返正轨，请你们作出正确的选择。目前这封信的真实性还没办法得到证实。唐靖远认为，从过去的经验看，就算习近平承诺主动辞职，亦都不可信。他很容易撕毁承诺，想要习近平和平落台，目前来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依靠枪指挥党，就是要完全控制习近平，然后快速地以习近平的名义发表一份辞职声明。唐靖远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日前网络传出大批军车到北京。目前不单止习近平处于绝境，张友侠的处境其实也都很危险。如果元老执意保党，张友侠就有可能被牺牲。他只有一个办法，趁着现在掌握军权，制定一个应急的计划。如果四中全会有变化，他都要确保习近平一定落台。从学者的分析看，只要最高层还想保住中共，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混乱。咁啱，自媒体频道第三只眼最近讲到时间分析师波尼的预言，其中就有关于中共的部分。波尼专注于圣经预言和目前全球事件的分析，他成日都在社交媒体上提到预测，强调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第三只眼解读说，波尼多次警告说，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之年，一个震撼全球的史诗级大事件即将发生。在这个之前将会有四个星宿，第一个是血月，第二个是日食，第三个是地震，第四个是火山爆发。特别是地震和火山爆发，更是神即将出手的征兆，表明神正在拆除旧的体系，新纪元即将来到。第三只眼说，根据波尼的讲法，前两个征兆血月和日食就发生在九月，分别是9月7号和9月21号。就在大家以为9月要平安过去的时候，菲律宾在9月30日突发 6.9 级的强烈地震，紧随其后又发生了塔尔火山的小规模爆发。波尼所讲的四个征兆是不是已经集齐，值得关注。关注预言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预防。第三只眼说，波尼认为危险不是针对所有人，而是针对那些同邪恶势力结盟的恶人。用波尼的话说，这些恶人就是与龙握手的人，亦就是与龙结盟的人。波尼还提到启示录里头的兽的印记与敌基督有关。第三只眼在过去的节目中分析过，这里指的就是曾经宣誓加入中共党团队，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洗脱这些印记才能够摆脱危险。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里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了健康520的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真诚的形象受到观众的信任，他选择推荐这个产品自然是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配方正是健康520的明星产品之一，它结合12种纯草本精华，支持日常代谢和身体平衡，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如果你都关注健康，就来认识一下江峰代言的健康520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日本执政自民党10月4号选举总裁，结果由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胜出，成为自民党首位女总裁，接下来有望成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这次的选举，高市早苗第一轮获得了183票，小泉进次郎获得了164票，位居第二，但高市和小泉的票数都未过半，因为这样进入了第二轮投票。最终在第二轮的投票，高市早苗以185票击败了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出现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裁。高市早苗自1993年起10次当选众议员，历任总务大臣等要职，是安倍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被视为党内的保守右派代表人物。在外交政策上，他一向以对台湾友好的态度著称，曾经率团访问过台湾，并且多次在公开的演讲和媒体访问中表达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强调台湾如果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主张日本应该和美国等盟国合作，严正应对中国在台海的军事压力。在近期自民党参院选举大败的情况之下，造势能不能够带动自民党重新赢得民心，并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将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高市早苗胜选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在 X 平台以日文致贺，称赞高市为台湾坚定的友人，盼台日未来能够在各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并落实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白宫日前表示，可能开放乌克兰用美制的远程武器，亦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随即乌克兰总参谋长安德烈·荷纳托夫准将接受乌克兰新闻社专访的时候，罕见地释出强硬信息。在被问到会不会通过袭击令到莫斯科停电的时候，荷纳托夫说，敌人的任何目的是伤害我国的行动都将得到对等回应，我们将会找到方法，找到武器，并执行这些行动。这个被认为是释放乌克兰可能攻击莫斯科的信息。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访问中提到，美国正在考虑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可覆盖莫斯科的战斧巡航导弹。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指出，乌克兰军队可能在年底前对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行动，包括两种方案，一个是海上登陆，另外一个是对黑赤大桥发动密集的空袭。军事分析家麦可克拉克指出，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雷达和防空系统的精准打击，可能就是为了更大规模空袭铺路。就算冬季的天气欠佳，乌克兰军队仍然有可能提前出手。克里米亚对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重夺克里米亚半岛是基辅的主要目标。缅甸内战陷入僵持，中共暂时放弃玩平衡的态度，向缅甸军政府提供了先进无人机和军事技术，切断对叛军的军事补给。专家指出，北京的目的是防止军政府垮台。年底缅甸预计会有一场大选，中共希望通过军政府维持在缅甸的主导地位。综合媒体消息，日经亚洲10月3日的报道，控制缅甸东南部的反政府军克伦民族联盟发现，政府的无人机越来越难对付。 一位接近克伦民族联盟高层的消息人士同日经亚洲港，前线的指挥官承认，军政府越来越常使用先进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没办法被干扰，军政府根本就不具备开发这种无人机的能力。独立分析师马修森表示，从去年开始，中共更倾向于支持军政府，除了向军政府提供先进无人机之外，还切断了给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军事补给，并向这些武装组织施压，要求他们在停火谈判上让步等等。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七月的报告指出，之前俄罗斯是缅甸军政府的唯一重要盟友，但是现在北京为了避免军政府垮台，向他们抛出了一条生命线。驻缅甸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北京想要军政府能够举行一场看落去似正当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方目前积极发起进攻，显然是想着在所谓的大选前重夺部分领土。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